收听宠物与芳疗，我是主持人 Alex，
我是芳疗师 Aaron， 大家好。
想要问 Aaron 一个问题，就是节目一开头我们就开始要来进行就是真心话的考验，因为现在就是新的年度开始嘛，其实大家都会设定了一些就是新年的愿望，那我相信很多人其中的愿望之一就是运动啦。
啊，真的。
对，就是像 Aaron 自己有没有运动的习惯呢？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我在2022年左右的时候还有认真的运动一段时间，但到2023年就完全的荒废。好，所以我要真心希望我2024年可以好好的改进。
对，赶快把它加入你的新年清单里面。好
的，没问题。
就是我相信不爱动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其实不只是我们人就是会不想动，就是其实像都市的话，对于就是我们饲养的就是动物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其实现在就是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就是有很多都是一房啊，或者是只有两房，就是人可能都觉得有点小了，那对动物来说就是他们可以活动的那个范围又更小了一点，所以其实动物有一些就是体重过重或者是懒得动的问题好像也蛮常见的。
没错，尤其是有些主人像是狗狗派的、其实很需要去外面散步。对，所以有的时候新年愿望除了希望自己的宠物可以稍微的运动瘦身以外，其实主人也是要一起努力的。
这真的是，就是你刚刚一讲就是狗的散步，但我们之前有聊过，可是我就想到就是一个画面，就是我以前就是的一个朋友，他是在澳洲的海边，然后他就是养的狗是那种超级大型的大型犬，就是是狼犬跟就是罗威纳的混种。那那个狗当然就是每天也需要很多的运动量跟散步，
活动量很大。
你知道他的遛狗是怎么遛吗？
怎么遛？
他是开着他的四轮驱动车在沙滩上面，就是让他的狗这样子跑沙滩，然后他就开车遛。
强力的放电，
对，强力放电。然后那个狗就是也过得很开心，他就是跑一跑觉得热，他就会跳到海里面，就是去游个两圈就是再回来。
真的是完美的人生。
但是要放前是你的话，就是你有办法就是像他一样就是运动量这么激烈吗？我想应该有点困难。
我觉得这是蛮难的，所以我很庆幸自己是猫派。
但是其实猫啊就是话说回来也是一样需要很多的就是运动的，因为其实有养猫的朋友如果说对于猫咪的行为有一些就是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其实猫的生活就是从狩猎然后还有吃，就是这两个是很重要的组成，所以你一定要规律的就是跟它玩游戏。
没错没错，
对，就是玩游戏除了就是可以增加它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变化度之外，其实对猫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就跟我们就是吃饭然后你要就是大便要喝水是一样的事情。
没错，这是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如果说在那个它的生活规划里面就是少了这些狩猎的刺激的话，其实就是会造成很多就是相对应的问题。然后像我自己因为养猫，所以我有找过了就是动物行为师
啊、
对，然后也有找过宠物沟通师。
你尝试很多。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正规的就是兽医嘛。我想要先问一下 Aaron 的经验好了，就是这三种你知道就是它的差别吗？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找过哪一类的？
其实像是兽医，就是每个养那个毛宝贝的应该都一定会经历过，因为我们需要去打针，需要定期的身体检查。那其实我也有找过那个宠物沟通师。对，就是每个就是自己的家人嘛，都会想要更了解他。
对，
至于那个行为师我倒是没有找过，所以我就没办法清楚知道那个最大的分别。但我觉得兽医还是蛮建议每年都带一下毛宝贝去做一下身体健康检查是蛮重要的。
这倒是，因为其实就是它动物跟我们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其实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它 并不会立刻马上的表达出来，因为其实在野外的那个环境，如果你就是显现出你的身体不适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是会成为就是别人的猎物，因为他就是会认定说你是一个比较弱的个体。
没错没错，
所以为了生存，就是动物普遍都还蛮会隐忍的，那就是这个可能就是要靠除了主人可能每天细心的观察之外，就是定期的带去给兽医的检验，是就是很重要的一
块。对啊对啊，尤其是猫咪其实它的忍耐度是很高的哟。
没错，那就是针对动物行为的这个，就是我可以做一些分享，就是讲一下就是那个契机好了。就是我们家当时就是有两只猫嘛，然后两只猫相处的就是非常的不合，所以每天都会一直疯狂的就是吵架或打架，然后尤其是半夜就是他们大战的那个就是热战时段，然后搞得就是常常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那我中间也犹豫了一下，到底要找就是动物沟通，还是要找就是行为，还是说去看兽医呢？那当时我没有选动物沟通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说，即便是我找了沟通师，那可能他们两个都互相给我抱怨，那这样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不是很实际。所以我就找了就是动物行为师来就是协助我。因为这个其实是属于就是问题行为的一部分
啊、哦，对对 对, 对，
所以说就是其实像这种状况就蛮适合就是找动物行为的就是专家来协助解决的。那当然就是我去找动物行为专家之后，他也是会先告诉我说，第一步你还是要先带去给兽医检查跟判断、哦、
对，一定要，
因为有时候一些就是异常的行为啊，其实都是因为动物它身体里面 有一些不适，或者是就是他就是因为有不舒服了，所以他才会表现出比如说像是可能异常的就是嚎叫啊，他就是动不动就在那边啊呜啊呜
啊呜啊呜，
对对没错，那个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身体上就是有哪一些不舒服，所以必须要先由就是专业的兽医做初步的诊断，先排除身体上面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需要被处理的紧急状况之后，才会再进到下一步的就是行为诊断。那当然行为诊断就是就有很多的专业，不过可以分享的一环就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整个环境的就是调整。所以回到我们就是最开始聊的那个，就是怎么样就是可以让小猫小孩就是可以多运动，其实你整个居家环境的就是设计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它包含就是如果是养狗的话啦，真的要固定就是带它出去散步跟培养就是运动习惯，那主人也可以同时的一起。然后猫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在整个环境里面就是多设计一些就是比如说垂直的啦，还有一些躲藏的地方，就是让它可以就是尽情的就是去探索整个环境，然后环境是要有一些就是变化性的，有时候其实环境太单调的话也会导致就是它整个没有活动力，或者是说它就是有一些衍生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主人的陪伴也蛮重要的，就是主人主动的去陪自己的猫咪或狗狗玩，除了让他们增加运动量以外，其实也增加了那个家人之间的亲密的感觉。
没错，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就是用芳疗来就是增加比如说动物的活力啦，或者是运动量，因为我知道就是在芳香疗法方面就是用在人身上的话，其实是有一些香气是很适合运动的时候使用，或者是说其实用了之后就可以给我们就是有更多的动力，就是比如说像刚刚 Aaron 的那个，就是哎呀我就是没有动力想要运动啊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香气是蛮适合使用。那不知道就是在动物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用芳疗来解决呢？
我觉得可以耶，像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气味是加拿大铁杉。对，然后尤其是近期啊，那个秋冬的时候比较寒冷，其实你应该就会，主人如果有敏锐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自己的猫猫狗狗可能在某几天的时候会比较慵懒，然后比较没有活力，甚至是一直在睡觉，你也会担心它。对，然后这时候加拿大铁杉的香气其实是很能够破除一些家里的思念的感觉，然后它同时也是可以增进活力的一些精油，所以加拿大铁杉是我会在秋冬的时候大量使用的香气。
那其实像如果买到合适的香气的话，是不是主人跟就是宠物也可以就是一起用？
对，一并试用。那像是猫咪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猫草嘛， 对，猫草或猫薄荷会让他们有一些亢奋的感觉。
对，
但其实猫草我是不这么建议是每天的使用，我大概偶尔 一个月才会给它用一两次，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有用过猫草，你就会发现猫咪真的是会跟发疯一下，就是那种癫狂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说啊，好像不适合每个礼拜都出现，就一个月一两次让它有一些高兴放松的感觉就差不多了。但我自己会点一些绿薄荷，对，然后我会在我们家的猫咪啊，其实养猫的应该都会有，就是那种叫什么，就是那个叫甩
逗猫棒，
对对对对，逗猫棒，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逗猫棒啊，其实你加一点点的绿薄荷，然后你不要让它直接舔到的那种部分，就是我会塞在那个塞一颗棉花，然后藏在那个它的逗猫棒的里面。对，其实那个香气啊，加上那个逗猫棒的感觉，他们活跃度跟和玩的程度就会发疯一般哦，就会，
所以其实反而就是加了那个气味的元素进去，会让整个游戏就是更就是有乐趣。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上过一些猫咪行为的讲座，他就有说其实什么是跟猫咪玩，就是要尽量的更加符合他们的天性，野外的感觉。所以举例来说，他就说你不适合用远红外线笔去跟家里的猫咪玩，因为他抓不到猎物，他就没有成就感，久了他就会失落，甚至是一种盲目的追逐，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实体的感觉。所以逗猫棒就是最适合最原始的状态。那其实除了我们一个实体的东西是他们猎物以外，其实我们的毛宝贝很常是靠嗅觉去捕捉自己的动物的。
对，真的。所以其实像刚刚讲的那个逗猫棒，就是会有很多东西其实你可以自制。
对，可以自制，不一定要买。
自制其实除了考虑到就是一些形状啊，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在造型或者是在就是颜色上面就是下了很多功夫，尤其你看市售的玩具，但其实在气味上面就是做一点变化，搞不好就是它反而会有一些新鲜感。
对对对，尤其是毛宝贝们，他们的视觉根本不太一样，其实他们不太介意特殊的颜色，他们其实只要是深色的东西都是蛮喜欢的。然后再加上一点气味，我就会发现我家猫咪追有 绿薄荷这个的逗猫棒的时候，比一般的逗猫棒还要起劲。
哦，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试试看一些就是不同的就是气味选项，对不对？
没错没错，是可以的哦。
他们会喜欢，因为如果你买一般外面的玩具，你的选项可能就是只有那1001种，就是
没错，
猫草跟天聊。
对，然后还有一个气味是猫咪超级超级爱的，我也建议是养那个猫咪宝贝的朋友们必备，你一定也知道，就是鞋草。
那不是传说中的臭脚味吗？
对，但是猫咪很爱那个臭脚味，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对对对，
真的吗？
因为像我有一阵子是也要处理自己的失眠问题，然后我就会在身上去涂抹鞋草，然后我家猫咪那一阵子真是发疯似的一直贴着我。所以绝对不要再说猫咪比较冷淡或者是什么了，你是可以好好的吸引你家猫咪的。
原来如此，
没错。然后那种就是它一直依靠在你身上，然后你就可以偷偷的去摸它，然后同时因为它也是一直去用头去磨蹭你，所以其实那个运动量也是蛮大的啦。
那就是有另外一种状况啊，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动物它历经了一些就是疾病正在康复中啊，或者是说它就是本身就是有一些可能慢性病，因为其实现在慢性病也蛮常见的嘛。
哦，对对对。
那如果说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芳香疗法来就是提振他们的活力，或者是就是给他们一些支持的话，就是 Aaron 这边有推荐一些什么样子的香气吗？
其实不需要想的太复杂，像我前面介绍的加拿大铁杉，就是一个可以提振活力甚至是对关节有益处的精油。然后相对的来说，我们在处理一些毛宝贝们因为重病或者是康复的状态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的薰衣草啊，搭配刚刚上一集有提到过的玫瑰天竺葵，这些香气其实就是很温暖很支持的感觉。然后我也会建议在家里啊，尤其是有养 猫咪宝贝，就是加一点点的血草跟佛手柑。
哦，
对，是一个很好安抚他们情绪的香气。
了解。對對對，所以其实大原则好像就是你就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舒服的味道，然后其实功效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推测，就是用在动物朋友身上也许也会有类似的就是效果。
对对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发现毛小孩不论是我朋友家的狗宝贝或者是我家里自己的猫宝贝，他们其实反而对于柑橘类的香气没那么爱哦。很特别，就是柑橘类的香气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有太阳感觉然后很甜美酸甜的气味的，
对，
所以是大家很喜欢用来放松的气味，但其实对于毛小孩来说他们未必能够接受。对，就是可能不同的物种之间喜欢的气味还是有一些些的差异性在。
了解。而且像柑橘类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猫的就是代谢，
对，代谢能力比较差
慢，它不是不能代谢，但是就是时间相对来说会拖比较久，所以其实像就是一些专业的人或者是说在选动物用油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另外一种比如说柑橘叶棘叶来就是做代替。
对对对对，叶片，
像刚刚你讲的那个佛手柑叶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没错，就是很好的替代。
对啊，但如果说就是真的自己会担心不知道怎么样调配才比较安全或者是适合就是自己家里的小孩的话，其实现在市售也有一些就是已经调好的动物用油，就是很方便，就是直接买了之后无脑的就是
去滴，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去用，这样就 OK 了，就不用去担心说就是哎，我不会调油怎么办，然后、
保证安全，
对，浓度跟安全性的问题就是已经有一些就是现成的解方，就是也算是蛮方便的一个选择，推荐给大家。
没错哟。
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